大家好，欢迎咧大家嚟听新一集嘅《二人正反打》，我系子云，
系我系阿 Mike， 今日又唔系净系二人正反打，仲要打国际线添。
打国际线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叫做《台港连线谈金马》嘅，咁我哋咧今集分别请到咧两位咧台湾嘅影评人，咁啊分别咧系田韩田姐啊。我们啊，请啊田姐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Hello， 我是田韩，从台湾来。
好，
田韩你好，田姐你好。
另外呢，就我哋都会找到另一位影评，都系台湾影评人啦。咁啊，赵铎，赵铎啊，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赵铎。
啊，
你好，你好。
好。咁呢就今日节目就应该我哋会集中讲一讲金马奖入面呢，咁啊今年都依然有唔少港产片入围嘅。咁当中呢就有幻爱啦，周冠威导演嘅部话题作。咁就呢都会想同呢两位喺台湾已经睇咗幻爱嘅影评人呢一起嚟分享一下大家对于呢部电影嘅感觉或者有咩意见嘅。咁所以因间呢个节目呢我哋係会转返做呢国语 channel， 咁去完成成个节目嘅。咁就大家可以听得嚟呢有去训练下自己嘅国语听力啦。好，咁如果事不宜迟呢，咁我哋就开始正式就开始呢、这个节目啦。
好，转 channel， 大家都留即唔好介意我哋可能有时国语讲得麻麻地啦。咁样。
好，那赵铎跟你们好。那我们今天就会先谈一下周冠威的话题作品《幻爱》。然后我们知道《幻爱》其实现在已经在台湾上映了，然后《幻爱》本身也有入围到金马奖的一些奖项，比如说男主角刘俊谦就入围了那个最佳的
新演员
的奖项。那我们就是因为我跟 Mike 之前已经有在香港跟不同的朋友谈过分享过关于幻爱的一些感觉，那么就会就特别的好奇说台湾那边对幻爱这部香港的话题作品有些什么的感觉有些什么的意见，就不如先请赵铎分享一下吧。
好，其实我在看《幻爱》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比较好奇的是说大家对于就是幻爱在影评上面的那个争议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你们应该有看到就是在映画首名上面的那个相关的讨论。其实我是在看完那个讨论以后才去看这个作品，然后其实觉得好像我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那些就是网络上讨论的影评有一些不太一样这样子。
就是
例如说我觉得好像在影评上面的相关讨论比较集中在说这部作品的性别意识有一些问题这个样子，但是我会觉得说一方面是因为在他的这个作品里头有援引一些心理分析的元素，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里头比较女性意识有问题的部分不太确定说到底是这个情节上的设定是有问题的，还是是因为他有用到一些心理分析的东西，所以才会有一些性别议题上的疑虑这样子。然后另一个是我会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其实我并不会觉得说好像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因为我会觉得在这两个角色里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他们有点像是一个精神上的双胞胎，他们很像是互相在关系中互相互补的一个状态，所以最后 的那一幕对我来说很像是两个人他们进入了同一场梦境，而并不是说好像是有一个人的幻觉然后转嫁到另一个人身上，就我先提出这样子的我的一个疑点，然后作为一个开始这样子。
嗯嗯
嗯。那田姐呢，看过《幻爱》之后有些什么的意见呢？
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我有跟赵铎自己讨论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很多什么有很多类似的刚才说性别的争议啊等等的，但是因为我其实没有去看那些文章，所以我反而好奇说就是自己香港自己的本土的影迷或是影评人看是怎么回事，所以其实是很想要听你说这点。然后另外的话，因为我喜欢的东西都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说他这部电影就是他最对我来说很大的问题就是他那个心理学的框架的问题，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利用就是比喻去转换成一个更有自己世界观的世界，但他为了要追求这种写实性，但他的写实不但说是过时，而是里面有很奇怪的对心理治疗或是关系上这种拿来挪用的东西有那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这样子，所以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不是在设定叶兰这个角色上，而是说他的老师，从他的老师和就是他们讨论的方向和他跟男主角进行的治疗关系都非常的奇怪这样子。那所以我会觉得他破坏那种如果你要吗就是追求一个写实的质地，那不然的话你就是真的有办法去撑开出另外一个自己有世界观的创作世界嘛。那我就觉得他好像两个方向他都很难达成，但是就是它里面有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它在这之中唯一有把到底就是说人类的精神心智的问题有拿出来玩的比较有趣的部分，就是关于那个录音的桥段，就是他有两次去确认录音嘛，然后还有就是他要透过新闻画面还有监视器在发掘说去确认说他曾经有这个人存在过，即便他之中有很多是他自己的幻想，或是说他甚至也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最终哪一边是幻想哪一边是实际进行的事情等等的。那我很喜欢这种就是把爱情故事和鬼故事等同，然后就是鬼这种概念就是很就是电影的本体论去看待就是电影是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尝试用物质用科学的方法去留下可能本来不曾存在或是曾存在但已经不在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化石的遗迹之类，所以录音去确认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美。然后刚好跟他在讲就是说爱情如同幻觉，然后还有生理病理上的幻觉，然后这两个人是透过这两种幻觉，一个是很抽象然后一个是很具体或是很气质性的问题在对抗，会觉得刚好他的录音那件举动还有那几个场景就是还蛮对应这个事。然后但是我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陈子云的小故事，就是我去看试片的时候啊，反正那个试片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都把一个人来看试映的人都分到很边边角角，然后都是两个人的都坐在中间的排，然后这就是很幻爱的设定。然后那时候我就坐到边边的角落，然后我就发觉诶那个不是陈子瑜吗，然后他跟另外一个都是我们共同朋友来，然后我就想就是陈子云是为了就是友情还是爱的力量，就是他愿意来台湾隔离14天就为了看这场吗？这也太奇怪了，就是这也太幻爱了吧。然后所以这个不安的感觉就成为了我接下来看幻爱的某一种就是气氛已经先存在了。对，
哇，那么我算是帮了周冠威一把了，就这样子。
那真的是你吗？那真的是你吗？
后来我发觉是长得很像，因为戴口罩，大家都戴口罩，然后就是远看，然后戴口罩的脸，就是真的有点像。
好，那就没有办法了。其实我是大中脸，大中脸呐、啊，就是
这个梗可以在待会谈手卷烟的时候再谈。可是就是幻爱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就是比方说赵铎说在《映画守名》里边就看到一些回应幻爱的一些 问题的文章嘛。其实另外有一个比较讨论的热烈的一个平台就是立场新闻，就在立场新闻上面其实有很多就大概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一个平台吧，就是一些一般影迷去看幻爱，然后就发掘一些它的好处或者是他们喜欢的地方的一些文章，也可以在立场新闻里边看到。而就樱花守明可能有一点就是都是在回应立场新闻的一些可能比较打 call 式的一些文章吧。对，这是一个背景补充。
然后因为我也来补充一点吧，就是因为我在六七月的时候访问过幻爱的导演周冠威，然后关于幻爱这部电影，其实他很想要强调的是浪漫。他说幻爱其实十几年前他有拍过一个短片的版本，就是名叫楼上传来的歌声。其实那个名字的意象在幻爱里也有看得到，就是刘俊谦的角色他在自己的家里会进到楼上的一个楼上的一些声音啊。然后周冠威就是非常的想要表达浪漫的氛围，然后他也说就是他想要把那个浪漫的氛围就连接到目前的香港社会的一些状态当中。虽然说幻爱是一部爱情片，但是访问过后我自己在想啊，就是说周冠威很想要强调那种浪漫，还有他说他其实透过现在香港的社会状况，社会运动里也有找到一些跟幻爱有些相呼应的浪漫感觉。那我自己在想他说的那种浪漫其实可能是源自于电影里边就是刘俊谦跟女主角他们两个人之间，其实他们内心都有一种很深很深的遗弃感、孤独感。但是透过两个孤独的心灵的相遇，然后就让他们找到了一些可以互相的位置的一个地方。然后就透过那种相处，透过那种两个人终于找到了自己内心所认定的一个另外一个人的存在，透过这种的认知，他们找到了一种很浪漫的一个但是也很痛苦的一种相知相爱的故事。所以就先跟你们两个补充一下，就是周冠威的一些创作上的他自己的想法，就这样。
而且就是我就是有追看一些就是周冠威去是网台受访的一些片段，他好像有经常引用，就是比方说Ingmar Bergman 的那个 persona， 所以好像在呼应田姐刚刚说的那个。两个人互相的那种角力或者是那个关系，当然可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比较也是见仁见智啦。可另外一个他有参考的一个 reference 就是Hitchcock 的那个就是迷云是不是惊云记还是迷云记，就是
后窗吧，
不是后窗，
是那个迷魂记。
对对对对，是 vertical， 对 vertical， 他经常在就是访问他的作品，就是有参考这些大师的作品。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比拟是合理的吗？
其实就是我其实没有看那些访问，但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除了你刚才讲 vertical 和 personal 也有嘛，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James Gray 的 Two Lovers， 然后还有 Ari Aster 的 Hereditary， 然后甚至 Joker 他有一段是跟他的假想恋爱那一段也非常的像，比如说就是关于一些怎么去设计色彩，就是那种冷调暖调 的冲突感，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焦距和灯光的一些，去增加那种对于妄想幻想的提示等等的。但是因为它要说就是它有相关的记忆，我是觉得是明显，但就是它其实很明显的做的事情会让你想到我刚才说的那些，或是让我想到刚才说的那些作品，但就是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其实跟他们都非常的不同这样子。比如说就是因为他还是你要说像是 persona 的话嘛，那就是 persona 他其实是更致力于就是伯格曼更致力于说最后已经分不清楚谁是谁，甚至是同一体，所以它是那种更关于就是主体性的就是混淆这样子。那这部虽然也有精神上的双胞胎这样的设计，但我觉得它更强调的是那种关于关系中，或是说人进到关系中其实都有非常自我自私单一的一面，就像他们最后那个 happy ending 一样，那无论你拥有的是哪一种幻觉，那可能最后都有类似的起等和结果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他比起伯格曼注重人的主体性的等等的问题，认同与焦虑，他更在于说就是人进入关系中，就是或是说人很难建立复杂有弹性的关系，最后还是很沦为某种自立的情况这样子。那意思说就是我觉得其他来说就是都做的，比如说他们情节设定都相对复杂，或是想要讨论的问题可能也是比较没有那么单纯。但是我在说就是换爱的单纯对我来说并不是坏事，因为他其实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可是他把这个概念就是最后就花力气把这些概念算是有做出来，然后甚至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可以处理的复杂问题议题太多了，所以他于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就处理这个简单的概念，可是他的实验结果也是还算漂亮的。虽然我对他的心理学框架很不满意，但是我觉得整体上就算有一些电影史上的连结或质疑，也不并不代表说他就是学他们然后反而学不好等等的，而是说他有自己的方式去走出他自己的路这样子。
田姐说的这个点反而令我想起一些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经典或者是典型的一种就是香港电视剧的一个创作方法，就是把一些可能是专业的包装或者是一个专业的人物设定放在一些就是浪漫或者是爱情戏剧的一个内核里面，就这样的一个很主流的一个创作方法。
对，其实我自己看《换爱》以后觉得不满的地方，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那个他虽然有些心理咨询的包装，他有很想要表达说这个一些关于心理咨询的引致的一些男女情爱的状况，但是他后来的发展其实有点已经是走向了一部通俗的爱情电影的方向去走，尤其是有一些地方的安排，其实真的很常见的一些很简单、很理所当然的一些通俗电影的桥段，比如说安交代女主角遇见以前的恩客Uncle Wong，
王 Uncle， 对
王叔叔的存在，其实是让我感到最这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换爱的前半小时，他是真的有弄到一种就是一换真的感觉，但是到后来很多的设定，很多的一些概念其实都慢慢的回归到了一部通俗的方向中，但是通俗本身是不是一个错呢？我觉得不完全是的，可是它 跟之前的他前半段的处理有了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才会感觉到有些不满意，所以就这换爱，所以换爱这部电影其实它真的有一个潜在的可能，就是引起不同人对于这部电影的解读跟那个讨论，或者是画一点点的，就是说争论的这样子。那赵铎呢？赵铎可以再多讲一下这个精神的双胞胎，或者是你自己觉得的其他的感觉呢？
好，就是其实我刚刚稍微的整理了一下你们刚刚讲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跟我想讲的精神双胞胎做一个呼应。我先讲两个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第一个是说，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以后，电影里头不都会放出那个字幕说，就是本片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看完这部片看到这个声明特别的有一种违和感，好像很不真实。就是所谓的虚构，它如果有一个巧合，到底如果这个虚构现实中有个吻合的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个巧合呢？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在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所以这就连接到我所谓的那个相像的部分，这也是我说的第二个有趣的地方，是就是台湾的，应该说我看到换爱有一个海报很有趣，那个海报的设计就是男主角看着镜子，然后那个镜子的印象当中印出了女主角的脸，也就是说他看到了镜子，但是他看到的镜子其实是女主角的脸，好像是镜子中反射出来的是女主角这样子。然后如果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的是说，如果你把女主角的形象，也就是他，如果你把女主角的形象当成是一个理想，也就是说镜像我们当成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投射的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星星这个他幻想中的情人，这个作为一个理想的形象，其实男主角他理想的恋人而已，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是心理智障是叶兰理想的样子。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会，他幻想中的那个情人之所以会跟心理智障是叶兰会长得一样，在整个剧情的最前面有做一个交代，也就是说他看到一个路人，这个路人他因为自己的精神方面的疾病，然后他就在当街的时候就是脱掉衣服，然后他在脱掉衣服以后，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是心理智障是叶兰，但他马上冲过去，就是马上冲过去帮助他。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我觉得在男主角的心中就产生出了一种，就是这是他理想中无条件的爱的形象，于是他就用了这个心理智商师叶兰的这个形象去谱写他心中理想的爱的形象。然后其实叶兰在做这个行动的时候，我觉得有隐约的透露出，就是他其实也是希望自己是进入到这一个身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进入到说是可以给予这样子的人一个爱的一个形象里头的。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在这部片里头那个星星的形象，它并不只是属于男主角他爱恋的对象，它同时也是心理智商是叶兰理想的形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最后的那个有点像是两个女人然后抓着一个男人的这个互相争夺的戏码，我觉得这个戏码其实我看得蛮尴尬，但可是这个戏码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其实蛮有趣的，意思就是指说，到底如果心理智障是叶兰，他没有办法去在关系中创造出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的时候，男主角就会倾向于他进入到那个幻想当中。但是如果在两个人的关系中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信任感的时候，那其实星星就是叶兰，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好像共享了一个同一个理想的形象，而这个理想的形象当他们的关系中能够创造出他们理想形象的样子的时候，那这两个女性的角色就会是同一个人。但是如果当这个关系中出现了裂痕的时候，这两个就会是不同的人，而男主角就会选择他的幻象 作为他的恋爱对象，我会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的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女主角当她讲出她自己过往的，就是跟很多男生有性经验这件事情的时候，男主角好像是一个救赎的角色，跟他说哦没有关系，我不会介意。可是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当他们关系产生裂缝的时候，也就是后面当他们关系产生裂缝的时候，那个男生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就责备叶兰说你是一个淫乱的女生。也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个男生有能力去救赎这个女主角，而是说其实这里头的包容完全取决于说两个人在关系中能够创造出的信任感，而让这个男生觉得我是被接纳的，以至于我也可以接纳对方。所以这是一个我所谓的一个双向的互动，而这个双向的互动我所谓的精神双胞胎就是指这一点，就是指说男主角他不只是男主角他自己，他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而女主角她其实也期待她去完成这个形象，来达到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救赎这样子。而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连接到刚刚的那个我在想说所谓的浪漫爱这件事情，就是所谓浪漫爱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她创造出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这个世界是她这个两个人创造的世界是他们进入的一个和他来距离的世界，以至于和这个现实的世界产生一个距离。而反过头来去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浪漫就是两个人创造了一个属于两个人之间的梦境，而进入了这两个人之间的梦境以后，他和这个现实产生了对照，而他可能会对这个现实其实某种程度做出一种反叛。当然我觉得这部片可能反叛的成分并没有那么多，可是我觉得浪漫爱有这样子的一个超越现实的一个反叛的成分，以至于就是我会觉得说当最后女主角她不是就是被逐出了，就是她最后还是选择了男主角，而被
选择了爱情，
对，然后他被逐出了以后，其实某种程度你也可以想象说，因为他也承认了男主角的这个幻象的这个文本，以至于他们两个是共同去做着一样的梦，而男主角这个幻梦被判定成为是一个精神上是有问题的，而女主角她进入了这个爱情，她不只是因为破坏了就是諮商的关系，而其实他同时也是因为他承认了这样子的一个梦境是存在的，而与他共同谱写这样的梦境，在里头就是进入这个角色，所以他也被体制所排除出去，而不被承认这样的经验是可被接受的。对，但我觉得他有拉出这样子，就是一个好像进入这个幻梦就会被体制排除了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这就会回归到另一件事情，就是与那个所谓体制间建构的描绘的问题，就是我跟田涵也在聊到这件事情，就是只说其实你要完全的刻画一个两个人进入一个很封闭的精神世界其实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要拉出一个他要对抗的一个体制，或者是他要一个对照的体制的时候，那个对照体制本身的他的客观性有没有描绘出来？那我和田涵聊的结果是并没有。所谓的客观性描绘出来，是他所描绘出来的那个对照的现实中的諮商的世界，好像其实也并没有到非常的立体，或者是非常的完整。也就是说在等一下可以请田涵补充，就是只说他觉得那个諮商体系里头那个老师的角色，他其实也是一个蛮失格的老师。那这样子其实就没有办法拉出所谓的两个世界的对比，也就是说就变成好像两个世界都搅和成同一个就是不太明确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再回到这个里头的是说，他其实我上次和田涵聊的过程中是认为说，其实他对于心理諮商那一块描绘的有一些弱，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如果他当他要作为一个对照组的时候，那他的弱就会变成一个弱点，因为对照就明显要把这两个世界的立体度都撑开，若你没有要撑开，那你也可以直接描绘他们的幻想世界就可以了。我大概做一点这样的回应这样子。
那听起来 照多刚才讲的那个部分，其实有些地方很像是很有点类似于那个哲学家勒康的关于镜像啊理论的一些讲法。但是我自己看《幻爱》的时候，就是就是比如说讲到跟体制的对抗那方面，其实没有很大的，就没有引起我很大的感受。因为我想可能问题是在于那个叶兰他所身处的那个心理咨询的体制里面，其实比较他的那边的角色的存在都比较功能性的。比如说叶兰的一个男性的教授老师，他其实就仅仅几场戏，然后安排的功能就是去证明叶兰有一些跟不同男人有性关系的一个功能存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鲍启静吸引的一个那个咨询的老师，他其实他的外表，他的说话的腔调，其实就是很想要说服观众说他是一个很专业很专业的存在，在那个心理咨询的体制里面。可是他的存在也是仅仅去服务于他怎样去提出一个两难的状态给叶兰去回应。但是他自己本身他对于男女关系，比如说对于叶兰的一些他当下跟嘉乐的一些状况，他其实给的意见是没有很多的。他给的意见主要就是比较功能性的出发，是说这是不允许的，这是有问题的。他好像就他对于那个配角的刻画就有点流于就平面面谱化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刚才赵铎提到那个体制的对抗，就那个部分我自己看的话，那个时候是没有很大的去被引导去想到那个方面的说法。
哦，对，就是，哦，不好意思，啊，对，就是，啊，就是，其实这也是我最，应该怎么说？就是其实我必须要说，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段比较像是我看《幻爱》以后，某种程度我觉得把他的一些提出来的有趣的点组织起来的一个，我觉得他更理想可以讲到的什么东西。但你刚刚讲的那些，其实我觉得完全是没错的，这也是我刚刚讲说为什么我和田涵讨论的时候会觉得他在心理智商那一块呈现的很弱，以至于这两个东西没有被撑开来的原因这样子。
那田姐呢？田姐就之前跟赵董讨论的方向部分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是其实我还是觉得刚才赵董讲一个事情，就是讲说分裂成星星和叶兰在那边你爱我还是他那一段戏啊，就是因为同时就是因为那也的确是我们可能我们几个真的都比较喜欢他的开场，然后我可能很喜欢到就是当叶兰出现的那一幕，就是在团体中出现，然后男主角觉得说诶这个人真的在场吗那一幕，因为刚好可以跟他在车站那一场戏说那是幻想中的爱人，然后他拿起手机来录音说这个人真的在场吗，那刚好这两种是一种对应嘛，一个是不在场你渴望他在场的对象，然后另外一个是你渴望这个人在场他也的确在场，可是你甚至不敢确定他是否在不在场，所以你甚至就是在团体中然后你就拿起你的手机想要录音，甚至要走过去摸那个对方确定他是不是实存，然后可能就是到这边为止。我想大家应该都觉得就是前面的幻爱其实有把那种幻想妄想的气氛就是都做出来，然后但最后呢就是到了爱我还是他在那边撞墙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这个 已经是很琼瑶的故事了，就是这种把琼瑶的浪漫电影放进就是现代情侣和视觉失调症框架，难道这样就可以了吗？然后所以我们才会有刚才那种我和赵朵才会有那种关于我觉得我们如果假设这个电影什么地方在做好那一定会更好的点。那可是刚好说到就是星星和叶兰这两个来的对象这样子，那因为很有趣的说，因为这边一直在讲说星星和叶兰就是男主角本身一个是他的期待嘛，那叶兰一个是真实存在的人，然后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要跟就是他喜欢的人理想的对象去竞争这件事情，那就是很有趣说这种分裂的特质就是反而像是其实也是回应到叶兰本身的性格特质上，比如说就是虽然他乍看就是很周旋于其他男人，但这背面他有反映出是他有一种很深的不安全感，然后这种不安全感导致就是说他也会很轻易的觉得如果他被全盘接受的地方就是那个世界或是那个对象对他就是一个好的对象，那如果就是对方一旦有怎么样有一些小问题，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灰色地带的判断，然后他就会跳到说那是一个很坏的对象这样子。那所以同样的说，当就是这个人叶兰这个人去看待世界是这样子的黑白分明，这么极端，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同样的其实这也回顾到他自己身上，他怎么看待自己是最核心的部分。所以当就是他进入了这个关系与男主角恋爱，然后发觉就是男主角心中有一个理想的版本，那他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那个不理想的版本，即便就是男主角没有这样的意思或没有那么极端，但在叶兰身上因为被某种就是因为你喜欢的人有这样的投射性的认同去影响你，比如说是这投射性认同就是说比如说男主角喜欢什么或是觉得叶兰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叶兰也不可避免的会感受到这个状况，然后甚至受到影响或甚至觉得说他要成为这样的人，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他的特质就是会把男主角的期待跟他自己不好的部分就是分裂出来，所以同时就是他们俩的关系就很有趣，同时是有一个幻觉的星星在竞争，然后同时是有自己叶兰本身的问题这种分裂，所以导致说最后那两个就是爱我还是他，虽然看起来这么的这么的狗血或是这么的就是通俗剧，但是的确他还是反映出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演还是有掌握到这个关系，然后刚好这两种人一个是比较偏向视觉失调症嘛，那一个是他可能是个性上人格上的问题，可以结合出这样有趣，虽然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某种程度失去了那种更复杂更抽象上的探索，但它也具体的表现出来那种大好大坏然后被分裂的状态，我是觉得就是刚才赵铎讲刚才他讲那个精神双胞胎的事情我做一点回应这样子。那要说就是我喜欢的这个点的话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关于录音那件事情嘛，因为我觉得这是他在这种浪漫通俗的发展之下真的做的比较有趣的意思是说，就是爱情故事的话就有点像是说他延伸起来推到极致就是说那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或是说这个对象到底什么存在嘛，那所以他透过一个有幻觉的男主角和一个就是比较失格的心理治疗师去介入，然后去提出这种很神秘的特质，意思说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录音啊就很像是说我之前跟赵铎说就很像是在鬼屋电影，就是有些鬼屋尤其是英国的鬼屋他们就是会很科学的想要拿一些设备去侦测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影像波动有什么声音波动有什么就是灵体或能量等等的，所以他们就会拿那些设备去记录这件事情，那所以 他打开录音这件事情就会变成像是一种化石的分析或是什么仪器，然后就是如果爱情没有办法此时此地被确认，或是你没有办法相信这边的存在，但至少就是曾经活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是我觉得他把一些浪漫爱可以弄到就是诗意的部分这样子。
嗯嗯，所以其实我现在因为上一次就在广东话录音的时候可能比较受那个就是争议比较影响到，所以对就换爱这个期的那个看法可能也没有那么全面吧。可是比方说我在听过就是田姐跟赵铎的那个 podcast 之后，就很被那个你爱我还是他的那个就三人关系的那个重点给抓到这样子。就是因为周冠威他自己在某一些访问都说过，就是他心目中就是全部电影里面最高潮的一场戏，就是那场三人在互争的那场戏嘛，就是在清晨的那个戏。然后所以我觉得刚刚说就是专业的刻画很不完整，或者是有一些不足的一个地方，可是我现在消化之后就觉得可能根本周冠威他自己都也就很清楚自己其实是想要一些什么的，因为他把很多的一个创作的精神就放在最后的一场可能有一点琼瑶式的那个三人的竞争的那个戏码里面。可是就是因为他比较清楚其实这就是一个通俗的那个爱情的戏剧，所以他在这样的安排上也就很妥当的把那个真正的戏剧的矛盾就放在其实真的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你爱我还是他。当然那个是真是假的那个就是另外田姐刚刚说过那个趣味的所在。对，所以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比较想要金马嘛，可是我们现在谈换爱已经谈了接近一个小时，可能我们也可以因为换爱其实真的很有很多讨论的地方嘛。因为就刚刚就现在香港还是在上映这个换爱的电影，也而其实现在也还有很多零星的一些比方说一些一般观众的一些观看的感想，也继续在一些网络传媒上面也有继续在汗出的这样子。所以可能这个讨论可能真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就是这个戏的讨论真的持续了大半年，而且是横跨了这个香港和台湾的这个地域上的几个阻隔这样子。对，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说一些换爱以外的一个，当然换爱是一个真的今年香港电影可能真的比较现象级的一个电影吧。可是它其实在金马奖里边得到的这个提名就比较也不算比较多，就是新演员和还有改编剧本。然后可能可以谈谈就是其他都是比较受关注的一些电影，对吗？
嗯，